你现在在收听的是《日本大特搜》。欢迎收听《日本大特搜》，我是 Keith 研究生。今天是2024年令和六年的3月13号，星期三。上周末我去看了何金英啊，结果我就 po 了脸书之后，发现很多人都在东京看何金英哦。不知道大家对于樱花这件事情，是不是已经慢慢的可以接受它从粉红色变成白色，现在又从白色变成粉红色。我自己心目中以前的樱花还是白色吧，好像对于樱花的印象就是那种很纯洁洁白的那种感觉哦。所以说看到粉红色的樱花的时候，有时候我还会觉得说，诶，这粉红色的樱花算樱花吗？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小时候对于樱花的印象好像就是粉红色的，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的印象是蛮接近的哦。所以我还印象蛮深刻，那个时候平科跟我讲说，哦，他喜欢看樱花的那种比较早开的樱，就是说在最主要开樱花的三月底四月初的那一个季节之前啊，就已经开的樱花很多都是粉红色的，他反而觉得更五彩缤纷，看起来更好看哦。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有一样的想法哦？那我自己是觉得还是比较喜欢一整片白色的人情景眼间的感觉啦齁。好啦，这个马上樱花季就要到了齁，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已经摩拳擦掌很久了。那今天我们要来聊昭和时代之前，我先来回复一下 QA 齁，我们上一次回复到了1月底齁，哇，我们要来往2月迈进。好，这个是 EXHTFBKGEDUU， 刚从北海道回来飞新千岁，机票是2023年6月订的24000，哇，所以就干脆排了14天的行程，前半往道东去，乡下地方真的很棒，再折回来跟后道的朋友在美瑛会合，从美瑛开始，从富良野、旭川、小樽、札幌，整个后半常常有错觉，以为自己是在韩国，整个被韩国团客自由行韩国人包围，以后来北海道可能都会跑乡下去了。好的，谢谢你的分享，欸，其实我去年，欸，我2022年底还有去北海道，那时候觉得还蛮不错的哦。那时候日本人非常多啦，旅游刚开放，所以很多日本人呢都特地跑到北海道去玩哦。这个机票24000是怎么回事啊？欸，这个很惊人欸。而且你去的时间点，如果依照你留言是2月7号的话，应该是在1月的时间哦。哇，1月的时间，今年北海道听说机票真的是贵到不行，然后1月的时间下大雪往道东去，这也太厉害了吧。而且美瑛那边应该也是下大雪哦。对，冬天的北海道跟夏天的北海道应该看起来是完全的不同状况啦哦。然后我有觉得自己很像在韩国，我最近在日本常常有自己在韩国的错觉，我去福冈也觉得自己在韩国，现在听你讲说在北海道也很像在韩国，我觉得应该是吧哦。反而倒是我去首尔的时候，在那个明洞街上走，那个日本人多到我都觉得好像有点到了日本的样子哦。好，再来是 TIDE1999， 非常喜欢 J-POP 那两集真的听得好感动，原来有人和我一起在2000年期间被 J-POP 治愈和陪伴的人，每一次被滨崎步的新单曲惊艳，每一次被壁纸的音乐震撼和感动，还有 Dreams Come True Glay 南方之星的旋律唱到心里，还有滨崎步派的我不爱宇多田，却在现在对他有满满的爱，超棒超棒。好的，非常感谢齁。我不知道你是听到哪几集 J-POP， 我们 J-POP 已经越来越多，多到我都快要可以帮它命名成为一个系列的名称了齁。应该有十集左右齁，一路在聊 J-POP 齁，应该会持续的继续聊下去齁。J-POP 这件事情啊，我最近其实有一个新的体悟可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齁。因为我2011年我搬到美国去齁，然后在美国住了七年嘛。那一阵子呢几乎都在听美国歌，而且那时候的美国歌呢比较流行的都还是那种 party 的歌，很像你在夜店会听到的那种歌，快歌啊，像那个 Bruno Mars 啊 Taylor Swift 啊都在那个时候非常的红哦。那时候我就觉得听美国的音乐跟日本的音乐非常的不一样，日本的音乐呢比较有一种悲伤情歌感嘛，然后美国音乐就是很欢乐，然后没有人在管歌词的。那个 Taylor Swift 的歌词有时候我看了都在想说，哇，原来这个英文写歌词跟这个亚洲圈，不管你是在台湾写歌词或日本写歌词都不太一样哦。但后来呢慢慢的又回头再听 J-POP 之后，我自己觉得 J-POP 还是有一种浓浓的未恋感哦，迷恋 未恋这个词日文念咪恋咪恋这个词什么时候用呢？通常你如果看到连续剧里面男主角如果跟女主角分手了之后还一直念念不忘那这个表现我们通常都会称它叫做未恋咪恋就是很深情啦，分手之后还舍不得好像只有男生会叫咪恋，女生也会讲，但女生咪恋好像比较不会讲的那么重。那我为什么会扯到那边去呢？应该是说我一直觉得 J-POP 尤其在2000年那一个年代，不管是歌词什么也好，而且慢歌特别多，对，英文歌其实很早你就很难听到太多慢歌了但是日文歌即便到现在还是很多的慢歌、抒情歌、情歌那我就觉得说好像日本人的那种情怀吧，在唱情歌的时候那种慢慢唱的那种感觉，分手之后那种舍不得的心情等等的，哇，这个真的是非常文化性。也因为这个原因，我就一直觉得很想要来试试看曼谷泰国的音乐。我总觉得泰国这么欢乐的地方，他们的音乐应该是不太一样的样貌吧齁。期待，我非常期待今年8月齁曼谷 Summer Sonic 应该会去吧。好的，再来这个是台湾 Monica， 谢谢研究生日更的分享。我不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所以并不是在通勤的时间收听。2023年底无意间发现这里，太喜欢这里的旅游分享，决定要追完全部的集数，目前还有190集。谢谢日本大特搜，让我的生活总是沉浸于日本各种精彩。好的，也非常谢谢你哦。还有190集的意思就是呢，我们现在做到多少集了？这一集已经是到270了，对不对？所以你才听了80集，还有非常多集可以听哦。我觉得蛮有趣的啦，因为我常常在想这件事情，因为节目基本上因为更新还蛮频繁的嘛，所以一开始呢会有一种专题感吧，但慢慢的就觉得说每个礼拜要更新那么多集，那种生活感也慢慢就跑出来了反而是就是更新了一年之后啊，到现在有一种觉得录音是一种蛮习惯的一个状态不录音好像觉得这个礼拜好像没过什么事情，也没办法啦，反正现在就是一定会录音啦。好的，我们再来是吃笋吃到消化不良，德国东恒印推荐法莱克福东恒印，两大床有客厅含早餐100欧，去年才刚住过。认真的吗？我现在真的是，你怎么知道我现在在安排那个德国的行程？我今年其实有一些行程打算要出去，那最主要都是被 ANA 逼的啦，就是他大改表完之后，我觉得还是得开一张票不去非洲也得去一下欧洲，要不然囤那么多顶数到底是为了什么。好，总之呢，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德国的东恒印放进考虑，真的是放进考虑啊。德国我觉得已经相对算是欧洲里面房价偏低的，我看了一下巴黎就是法国的房价跟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房价，我觉得都贵到不行反而到了德国之后那个价格降下来之后，我觉得有一种松一口气所以我决定这次要多花点时间在德国走一走哇，真的是松一口气。好的，我一定把德国东恒印放到口袋名单里面。好，再来这个是不如直接用信用卡东恒印东恒真的是我刚开始去日本住的饭店，每次去日本还是会习惯要住个一两晚，到现在也换了几次免费住宿。对，这个一两晚的累积，如果说在刚刚上一篇留言讲到东恒德国的东恒印，如果也是可以几点的话，然后他说含早餐100欧，好像差不多如果这样讲起来的话，会不会是全世界的东恒印大概都这个价钱呢？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东恒印感觉没办法开到巴黎或者是阿姆斯特丹去，因为那边真的好贵100欧应该是没有办法才是好，那我们今天就回复 QA 到这边回复到东恒印我们今天要进入到昭和时代的特辑，我们昭和时代终于到了1970年代了今年是昭和46年1971年。Let's dream alone。 昭和46年1971年所发生最大的事件呢，在日本其实就是山梨总斗争山梨总斗争应该很多人都有听过这个名词，但是不是很确定它在哪里，也会有一些人呢可能知道这个事件，但是不知道它其实是山梨总斗争山梨总斗争呢，其实是在这一年日本发生反对新建新东京国际机场，也就是现在被称为成田国际机场的社会运动。 大家现在在降落成田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跟我一样，有时候都会觉得还蛮阿杂的哦，因为成田机场的那个风啊，有的时候降落要降落个两三次才有办法降落下来哦。然后再加上呢，就是跑道离航下的距离其实蛮远的，降落完之后呢，有时候滑到停机坪其实都需要一点距离哦。那这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一块地当初其实很大一块都是征收来的地，而这一块征收来的地呢，其实有很多的反对的声音，还有一些到现在都没有征收完成的地。那这个事件呢，其实在1960年代的末期就已经开始了，然后持续了数十年之久。这斗争呢，牵扯到了农民啊、学生运动团体、政治团体等等的。那他当然讨论的就是日本社会当中关于土地的权利、环境保护、公民抗议等等的一些原因。那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因为整个高度经济成长期啦，一路大家听昭和时代的故事听下来，应该有感受到日本越来越有钱，那时候越有钱的感觉可能比现在这个时候还要日币更值钱。那高度经济成长期之后呢，在1960年代啊，航空运输的需求就大幅的增加。在那个时候，东京其实只有一个国际机场，就是羽田机场。羽田机场已经没有办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国内外航班的需求，所以政府他就计划说要来盖一个新的国际机场。不过在那个时候，日本的城乡差距，其实经济发展的差距非常的大，在农业的社区里面呢，面临非常多关于农地的流失还有生计的问题。政府他在征用土地的决策的时候，也常常会忽略掉农民的权益，所以呢，就引发了这个土地政策跟农村保护，这个上面的一个议题，其实在这几年持续都在讨论。那这个后来发生的静音啊，当然就是政府在选择这一个新机场的时候呢的决策的透明度可能在当时比较有问题吧，毕竟是在1960年代，没有充分考虑大家的意见，所以在被选为新机场的地段之后呢，很多的居民都会感受到说，诶，为什么都没有找我讨论，最后就被决定了。那再来就是政府所提供出来的土地补偿的条件，很多人都觉得不是很公平，认为说它并没有真正的反映到他们所失去这些土地的价值。那当然以当时来讲，对于农民来讲，土地基本上就是他们生计的来源。而且我觉得啦，因为在1960年代呢，那个时候的整个社区化跟现在的都市化很不一样，你要被搬迁之后，不只是你的生计会出问题，而且在当时我看很多包装杂志在讨论的都是属于 community 的问题，就说你原本在那个地方的地区，然后有一个自己的社区，大家有一些互助会啊，有一些互相帮忙的邻居，但是呢经过这一个拆迁之后啊，可能你原本的那种生活的保护链都会不见，也一直到了后来，就慢慢产生了这一个冲突。那这个冲突呢，在政府1966年宣布成田市三里总地区为新机场的预定地之后呢，其实就开始有各式各样的冲突。那政府当然开始动用了一些警察来强行拆除房屋跟树木，然后开始做一些建设工作。那这些抗议的活动呢，也慢慢的升级，最后变成了大型的冲突，也有示威的规模，然后还有法律诉讼啊等等。那在1971年，也就是昭和46年的时候呢，这一年其实相当的重要，因为发生了很多很激烈的暴力事件。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初反对的这一个联盟，三里总支三联合空港反对联盟呢，他们这个活动在最高潮就是在1971年。那当地许多农民成立的这一个同盟呢，他们就一路反对机场的建设。那在这一年的反对呢，因为越来越激烈，所以也会有发生警察使用警棍催泪瓦斯水炮的事件也越来越多，然后抗议者所建立的堡垒，也一一的被拆除。也因此啊，1971年这一年啊，三里总事件呢就登上了台面。那这个登上台面之后，因为是机场的事件，所以除了日本之外呢，其实全世界，应该很多国家都有在关注这一个事件。而这次事件到最后啊，就是抗议也是没有成功啦，最后成田机场也是盖好了，大家其实都已经知道现在的成田机场就已经长在那个地方。但是呢，成田机场继续盖了之后，这个抗议却没有结束。一直到后来啊，1978年的3月26号啊，就是管制塔占领事件，就是成田机场呢，它要开发的前一年呢，有很多的抗议者就冲到了机场里面，占领了未完工的管制塔，他们想要去阻止机场的开放，当然这最后没有成功。 然后还有后来呢，还有京成 Skyliner 的放火事件哦，这个呢也被认为说是当初跟三里总的这个抗议事件有关的左翼活动家，他们在东京的京成 Skyliner 上面放的火。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说，这个事件其实好像是1971年那个时候的事件，但是其实一直到现在，你还是会看到成田机场还是有很多抗议的布条在那边。好，再来昭和40年代呢，还有另外一个风潮是保龄球的风潮哦。事实上在1960年代的初期啊，保龄球就开始在日本大量的流行。那当然在东京的青山地区呢，也开幕了第一家保龄球馆。那这保龄球馆因为它的设施非常的先进，而且地理也非常好，所以当时就成为一些比较有钱的年轻人他们社交跟娱乐的热门场所哦。那当然随着它越来越普及之后呢，价格也越来越低。几年之后啊，日本保龄球协会呢就正式成立了。成立之后，保龄球在日本就进入到了新的发展阶段，也开始有一些这个保龄球协会对于统一的赛事标准啊、训练运动员啊等等哦。那整个保龄球活动呢，最有名的呢就是到了后来1970年代的中山绿子的爆红。中山绿子她其实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女性的保龄球选手。他的爆红呢，除了是因为他的比赛分数非常好啦，不管是在日本国内的比赛还是国际性的比赛齁，其实都有非常好的成绩。但是中山绿子啊，他真正爆红的原因呢，其实跟保龄球的关系也是有，但是是别的原因哦。因为他本身呢长得很好看，而且是用时尚的方式出现的。所以在当时中山绿子呢，他等于有点代表着打保龄球是一件非常时尚的事情，女生都会化了妆，然后打扮得非常漂亮去打保龄球齁。你可以感受这种感觉吗？就是如果说你穿的是非常时尚非常下趴的去搞保龄球的话，那表示保龄球是一个在当时非常慎重的一个活动。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对，那你看什么活动你会穿的非常整齐，你可能去看那个歌剧院你会穿的很整齐之类的吧。但中山绿子呢，他其实啊，他除了打保龄球之外，他也不断的出现在杂志的封面哦，也有点像是说他本身有点在帮保龄球代言，那保龄球的这个风潮呢也跟着慢慢的上来了。那这个时候还有另外一个风潮也是跟女性有关齁，就是那个时候有一个风潮叫做暗暗风潮跟弄弄风潮齁。暗暗暗弄，嗯，暗跟弄齁，暗暗跟弄弄这两个呢基本上是两个不同的杂志啦齁，一个是所以他们叫做暗弄齁，暗弄的现象齁。那这两个杂志呢其实都是日本的女性杂志。暗暗啊，它的目标群众呢是年轻女性嘛，所以说它在推广的就是那种年轻女性的时尚啊、美容啊、健康啊、恋爱啊这些关于当时的流行趋势的杂志哦。其实在那之前呢并没有这样子的女性活动的杂志出来，所以一出来之后就大流行，尤其年轻的女性就可以从里面找到很多资料。那浓浓呢，它也是一个就是年轻女性的流行杂志，不过它又比暗暗还要再稍微更前卫一点，它有一些更实用性的资讯在这里面，包括像服装、美食、旅行等等的齁。基本上这两本杂志呢都在1970年代影响了日本的女生啊，尤其年轻女生啊的一些流行啊、趋势啊、时尚的发展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也算是在当时非常重要的文化流行吧。好，再来这一个年代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啦，大家应该都吃过，就是日清拉面齁。日清拉面在1971年的时候呢，创办人啊安藤百福呢，他发明了全世界的第一款就是泡面哦，这个鸡汤味的泡面哦，这个鸡汤味的泡面啊，现在你看起来觉得好像很理所当然，而且你走到便利商店，不管在日本或台湾，其实已经有各式各样非常多不同类型的泡面出现。但是其实在当时你可以想象得到吗？你只要有一个小小的杯子，然后里面加了热水，然后面就可以吃，在当时应该算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流行吧。所以呢这个出来之后呢，被报道之后，不管是它的包装设计啊，还有你可以快速的准备过程，还有就是呢很多在当时他们都会把它跟食品工业还有国际贸易还有日本的现代化跟工业创新画上等号哦。你想想看哦，要能够推出一个这么小又可以及时使用的一个泡面产品，在那个年代其实你要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工业水准你才办得到。对，所以呢这个日清拉面的创办人哦，后来呢也非常的有名啦，也成为了在日本应该说全世界评价非常好的一个日本的企业人士。好，再来这一年的7月20号还有一个很大的事件哦，这个是日本的第一家麦当劳正式开幕了哦。 欸，台湾的第一家麦当劳真的开幕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民生社区那边对不对？对，在日本其实受到美国影响非常大了。如果你有听昭和时代这整个特辑的话，大家可以知道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美军呢在日本，然后呢慢慢的协助日本的成长，然后后来慢慢退出了日本，但是日本对于美国文化的影响还是深受其中哦。所以呢第一家汉堡店啊在日本的东京银座三月开幕它的一号店，在当时所有的年轻人啊基本上是完全顾不了其他人的反对，全部冲去那边买麦当劳吃。第一次吃麦当劳汉堡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心情，现在走在日本麦当劳已经有非常多这种在地化的 menu， 在当时可能只有最传统的大麦克吧。好啦，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着我一起走过了1971年昭和64年。喜欢这期节目不要忘了下午新好评的追踪我脸书 IG， 我们就下集节目见咯，拜拜。